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1月21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00后要准备过20-30年的苦日子，第二个是乌克兰欧盟拒绝川普的和平方案，第三个是 AI 泡沫疑虑挥之不去。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1月21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彭博社报道，欧盟和乌克兰拒绝了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28点和平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分别和法国总统马克龙、英国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梅尔茨通了电话，讨论这个计划。三位领导人都表示，任何涉及乌克兰领土的谈判都应该以当前的前线为起点。他们同意泽连斯基的立场，认为乌克兰武装力量的规模绝对不能缩减。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月21号表示，如果美国总统川普的和平方案迫使乌克兰割让领土，欧洲各国都不会支持这个和平方案。这说明欧洲基本上放弃了对美国的这个和平方案的期待啊。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已经告知乌克兰，如果乌克兰不在10月27号以前签署28点和平方案，美国将会停止提供军事援助，并停止情报共享。消息人士说，和过去任何一个和平谈判相比，美国这次的施加的压力更大。 Axios 在11月18号曾经报道说，川普政府和俄罗斯秘密磋商制定了28点和平方案，它的内容包括：第一个，将整个顿巴斯地区割让给俄罗斯，并且把这个地区非军事化；第二个是克里米亚将继续由俄罗斯控制；第三，冻结扎波罗热和赫尔松的南部战线；第四，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军队规模减半，而且不能够超过40万人。第五个，任何外国军队都不准驻扎在乌克兰。第六个，美国不再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第七个，承认俄语是官方语言。那么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以防止俄罗斯发动攻击。金融时报指出，川普的28点和平方案几乎照搬了所有俄罗斯的要求，甚至他把2022年提出来的和平方案都放进去了。为什么？大家猜一下为什么。你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美国知道乌克兰会拒绝吗？当然知道，他就是要尽量辣一点，越辣越好。为啥？只要乌克兰拒绝，美国就可以终止援助。这是终止援助的一种烟雾啊。而且川普现在正在有麻烦，搞一点外面的事情来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NHK 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1月21号表示，关于日本面临存亡危机事态的说法，日本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并没有改变。高市早苗同时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在韩国会面，双方确认要全面推进互惠关系，这个大方向也没有改变。另外，美国国务院首席副发言人皮克特11月20号发表声明说，美日联盟是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承诺坚定不移，美国对包括钓鱼岛在内的日本防务承诺也坚定不移，美国坚决反对任何试图改变台海现状、东海或者南海现状的单边行为，包括武力或者威胁的企图。另一方面， NHK 报道，日本自民党11月20号召开安全保障调查会，启动修订安全保障三文件，这是日本迈向正常国家的最新一步。这三份文件是2022年日本前首相岸田文雄推出的，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防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准备计划三份文件。那么目前修订的焦点包括：第一，重新审视日本战后长期坚持的 非核三原则啊。非核三原则指的是不拥有核武器、不制造核武器、不引进核武器啊。非核三原则和不主动发动战争共同构成了日本战后安全政策的两个支柱，一个是非核，一个是不战啊，意味着日本不会进行军事扩张。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在国防支出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之后，是否继续提高啊？怎么提高？这是第二。第三，进一步的放宽武器出口的限制。自民党计划最早在2020年春天，就明年春天，向政府提交修订建议。那么政府会在明年年底之前完成文件的更新。这是第二、第三。英国天空新闻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在计划明年一月访问中国，并且斯塔默会批准中国在伦敦建造超级大使馆。消息人士说，英国首相办公室正在为斯塔默访问中国做准备。那么如果成行，这将是英国首相2018年以后第一次访问中国。但是中国超级大使馆这件事情是斯塔默访问中国的关键铺垫。英国政府有可能在12月10号宣布批准中国的超级大使馆项目。英国卫报报道说，英国的军情五处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他们认为超级大使馆带来的间谍风险是可控的，这相当于为英国政府批准超级大使馆项目扫清了最重要的安全障碍。那么中国政府2018年花费了 2.55 亿英镑买下了皇家铸币厂的旧址这个地块啊，那么计划在那里修建欧洲最大的领事馆。那么超级大使馆项目从一开始就有相当多的争议。伦敦陶尔哈姆莱议会莱茨议会啊，区议会两次都否决了这个项目啊，理由是中国的超级大使馆会成为收集情报的有利地点，并且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斯塔默首相上台之后，他把超级大使馆的决定权收回到了英国政府手里。从现在来看，斯塔默政府准备要批这个项目了。斯塔默政府把加强和中国的关系作为优先事项，他希望通过吸引中国的投资来带动英国经济的增长。这做梦啊，这做梦，怎么可能？中国自己都这个样子啊，他只是做个姿态在政治上啊。这是第四，英国移民局啊，美国移民局10月20号发布公告，根据达尔美的法案，从明年1月1号开始提高移民申请的费用啊，这就是川普政府反移民政策，他在任何一个细节方面他都要想办法搞你一下啊。那么这次涨价的幅度并不大，普遍只涨了5美元或者10美元，其中庇护申请人第一次申请工卡的费用从550提高到560啊，涨了10美元。庇护申请人续工卡的费用275提高到280，涨了5美元。那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现在开始移民费用调整不需要再经过国会重新立法，费用将会随着美国的通胀每年涨一点啊。所以呢，大家注意啊，如果你正在递交移民申请，特别是明年1月1号之后这个邮寄的话，你一定要按照新的这个邮费标准交费，否则就会退回啊，耽误你的申请啊。另外，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政府计划在明年提高外国人更新在留资格的手续费，从目前的6000日元提高到30000日元，涨5倍啊，这就很厉害了啊。从基本上就从38美金提高到191美金啊，提高了5-6倍啊。那么今年4月份，日本刚刚提高了再更新在留资格的手续费，在留就是居留的意思啊，从4000日元提高到6000日元。日本法务省的官员说，要明确传达一个原则，就是外国人产生的费用应该由他们自己来承担啊。这是第四、第五。德国之声报道，西班牙的人口在增长啊，西班牙的经济也欣欣向荣，在整个欧盟当中西班牙名列前茅，这一切都离不开什么？移民的贡献。 西班牙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数据显示，西班牙人口去年是突破4900万啊，那么增加的人口全部来自移民。西班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西班牙的外籍人口或者是在外国出生的人口已经接近全国人口的1/5，20%啊。25岁到54岁的黄金劳动力年龄，这个年龄段人口比例，移民的人口比例达到27%啊。所以西班牙被大家叫做欧洲最大的养老院啊。长期以来呢，它出生率很低，人口老龄化啊。移民的到来使得西班牙的就业机会不断的增加，国内的需求也变得强劲。西班牙的智库分析说，2023年西班牙新增的就业岗位当中，有 64% 是由移民填补的，移民贡献了当年经济增长的一半。去年西班牙的经济增长是 3.2%， 同期欧元区的平均增长是 0.9%。 所以你可以看到移民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好处。这是第五、第六。第一财经报道，德国内衣品牌戴安芬宣布今年年底12月31号退出中国市场啊。那么这个品牌在中国经营了30多年啊，就和中国的消费者告别啊。那么不少中国的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回忆说，她们第一件品牌的内衣就是戴安芬啊。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早在1979年，戴安芬就通过来料加工进入中国市场。92年之后，戴安芬又先后在盐城、海南设厂，形成了本地的生产体系。那由于中国内衣市场曾经是戴安芬等外资品牌这个看中的增长点，但是到了现在，很多外资品牌都在撤离中国市场，包括日本的高端内衣品牌叫华歌尔，美国的品牌叫维多利亚维密。那么对中国官方，统一口径，跨国公司经营不善，被本地品牌打败了啊。其实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些企业不会被本地品牌打败啊，他们主要是因为经济下行，老百姓没钱了，买不起了。戴安芬的内衣基本上是200到500之间啊，相当的不便宜啊。比中国本土品牌要贵个3-4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撤出中国市场。第七，财新网报道，英伟达公布超预期的3季度财报，也没办法阻止美国三大股指的下跌啊。那么到纳指是昨天跌了2.15%，英伟达是跌了3.15%啊。那么美股的 AI 泡沫再次成为市场焦点。桥水基金的创始人达里欧11月20号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根据他的团队建立了一个1900年到现在泡沫指数体系啊，他重新建立了一个这样的泡沫指数体系。他说当前的泡沫程度达到1929年和2000年的历史高点的 80% 左右。有没有泡沫？有啊，有 80% 啊。那么这个指标呢，综合了什么杠杆水平啊，谁加了杠杆啊，财富相当于基金的比值等等啊。他以这个1920年为例，他说当时的通用电器就 GE 啊，和这个美国无线电公司叫 RCA,这些企业前景光明，但是他们的股价依然在泡沫破裂之后跌了 90%。 公司前景很光明，但是股价跌了 90%, 因为泡沫。达里奥说美股现在肯定有泡沫，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现在就应该卖掉股票。那么当问到如何看待美国这些科技公司相互买芯片、买服务、买股权，形成这个三角关系推高股价，达里奥说这是个问题，但是不是现在的主要问题啊。在达里奥看来，泡沫的动态取决于谁是资产的持有者，他们使用了多大程度的杠杆啊。他把市场呢分成两种，一种是强手，一种是弱手。 抢手是谁呢？抢手通常是公司的创始人，或者是公司的高管，或者是战略投资者、核心基石投资者，他们用自己的钱去买股票。弱手是谁呢？弱手就是那些加杠杆、受市场情绪影响的公众投资者。他说，当股票过于集中在弱手手里的时候，市场的脆弱性就会增加。他说，他认为泡沫的脆弱性在于，一旦资产持有者他需要现金的时候，他就要卖掉这股票，他就会引发这个供求关系的逆转。他说，典型的催化剂就是货币政策收紧。所以呢，判断泡沫什么时候破裂，关键在于观察那些可能导致这些资产持有者，就股东啊，他集体产生现金需求的时间。那么他就而不仅仅是要观察这个股票的盈利能力啊，这个很独到啊，所以我特别分享给大家。第八，美联社报道，在经济不明朗的情况下，美国企业目前的情况是既不招聘也不裁员，处于停滞状态。那与此同时，一些大公司现在还在进行大规模的裁员。他这些裁员，而且这些大公司呢都是市场焦点，所以实际上呢，这些大企业的裁员增加了市场的焦虑情绪。那么这些大的企业遍布各个行业啊，有些裁几千人，有些裁几万人，那么有些甚至在内部进行竞争上岗啊。那有分析认为，造成美国劳动力市场疲软的原因是关税，关税导致成本上升，而消费者减少支出，所以呢，现在整个的市场氛围就是观望。那么另外，川普总统重返白宫之后，联邦政府自己上来裁了几千甚至几万人，就而且经历了43天的政府停摆，也导致了大量联邦公务员失去收入啊。美国劳工部延迟发布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的失业率上升到了 4.4%， 其中20岁以上的黑人女性失业率达到 7.5%。 美联社指出，美国的就业压力正在加大，而且这个压力正在各个行业和各个人群中蔓延啊。那么这是第八。第九，半岛电视台报道，印度空军的光辉战机10月21号在迪拜航展进行表演时坠毁，那么战机上的飞行员不幸死亡啊。那么坠毁的战机当时已经绕场飞了几圈，在做完机动动作之后，突然飞机一头栽下去啊，直接在撞地爆炸。光辉战机是第 4.5 代轻型战机，是由印度的国企叫印度斯坦航空公司研制生产，它使用的是通用公司的发动机，它被认为是未来印度空军的核心战机。光辉战机基本上是安全的啊，但是迪拜这次事故是它第二次坠毁啊，也是唯一一次有人员伤亡的事故啊。2024年的3月，光辉战机在印度拉贾邦执行训练任务也是坠毁了一次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00后要准备过二三十年的苦日子啊。看到这个标题虎躯一震啊，老网民就知道什么叫虎躯一震，实在是很震撼这个标题，所以我今天拿来给大家用。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建涛在2012年在一个研讨会，就是瑞幸的一个投资研讨会上，发表了一场本世纪最精彩的演讲啊。他当时就讲，他说我们即将面对的基本状况是，我们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20年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代人要么红卫兵，要么红小兵啊，我就是红小兵。他说这60年代就像我们这一代是红小兵啊，然后呢这个50年代薄熙来、习近平、王岐山他们就是红卫兵， 红卫兵、红小兵最大的特点是啥？就是没规则啊。所以他就说我们将会面对一个毫无生气的20年啊。那12年过去了，任建涛在网上已经被封神，为什么？因为他的预言全部兑现啊。他还说中国的经济、中国的社会，包括中国的政治，经不起一场战争啊。那事实证明，中国当下的经济社会比2012年要脆弱得多啊。你可以从政府财政到青年的失业率啊，到这个躺平的人群，你可以看出来啊。那当然中国政治的脆弱性来自一人体制，一人体制的任性。那这种任性的行为在外交上叫什么？叫战狼外交啊。中国的战狼外交是习近平人格制度化的外化，习近平人格的制度性外化啊。那事实证明，习近平上台之后的战狼外交一直在重创中国的对外关系啊，只是中共不自知。那么这些年下来，战狼外交让全世界都认识到，不能让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强大起来。为啥？因为一旦它强大了，其他的国家没办法活。为什么？因为战狼外交表现出来的无理和强权毫无底线啊。中共不够强的时候啊，没啥钱的时候，他就关起门来在国内欺凌老百姓啊。当他一旦有钱，一旦强大，就在全世界欺凌其他国家。所以大家都约好了，不能让中国强大，不能让中共欺负其他国家。这就是最近中日冲突的本质。中日冲突的本质就是这件事情。它背后是啥？它背后就是任建涛说的红卫兵、红小兵的特点，没有规则，没有底线。你想一下，中国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从靠外面进口，产品在外，市场在外，卖到全世界去挣钱。当他得罪了所有的甲方的时候，那这个国家会有好果子吃吗？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9月末，全国总共有小额贷款公司4863家。9月末4863家。去年12月底，就去年12月31号全国的小额贷款公司有多少家？5257家。这意味着今年1月到9月小额贷款公司减少了将近400家，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每3天就有2家小额贷款公司关闭了啊，关闭了，消失了啊。这种情况在很多行业都在发生啊。那么经济观察报报道，这篇报道的题目叫医生坦白局，是的，我们降薪了。报道说有的基层医院的医生一个月收入只有2-3千块钱，有些地区的医院连基本工资发不出来，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医生跑出去开滴滴送外卖的情况。华医网发表的医疗人才2024年薪资及就业调研报告，这个报告统计了29469人做的问卷调查，医务人员的做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去年年底薪酬下降的占比达到了58%啊。那么分析认为，医疗行业降薪，经济形势恶化，最关键的是啥？医保控费，还有就是医院盲目投资，这3件事情综合在一起就出现这种情况啊。那减员降薪这个情况也在很多行业发生。你现在基本上在网上，你天天都可以看到那些开店的零售商啊，零售商在短视频里面发短视频，南方没人，北方没人，城市没人，农村没人，为什么？没什么人，没客人 事实上，中国的农村每天有一百个，不是十个，是一百个。我原来以为是十个，一百个，每天有一百个自然村落被遗弃。就是你现在可以去农村，你会看到整个的村庄一个人都没有，房子好好的全部在那儿，一个人都没有。我昨天还看到一个广西的一个视频，讲什么？讲一个废弃的小区，这个藤蔓已经爬到墙上去了，很可怕，非常可怕啊！那昨天看，前两天看了一个帖子，叫西安的就业状况是怎样？帖子说，在家待了两年，家里人找关系安排个工作，军队文职，工资10000，要价45万。要送钱给人啊，闪煤工资7000-8000，要价35万，邮政局工资5000，要价25万，就是个送钱，然后你就让你去。说本来一点都不想上班，一想到上班就不行。他现在不服气了，我继续找工作，出出这口恶气，也顺便考公，所以考公也安排上啊。但以前想想呢，不大想咋考。现在呢，这家伙一看要送这么多钱，把我给气的，1-2万也就算了，狮子大开口啊！就现在这个情况，他说其实呢，我这个呢，不结婚，不买房，不买车，也没贷款，也不要学杂费，各种钱，他保养身体，不生病，每天对付两口就行了。就是本来就想不出去折腾了，那他说呢，看看别人的孩子，打架赔7-8万，开店赔10来万。结婚彩礼一下子搞没20来万，他说房贷、车贷还失业，他说我一个人多好啊！现在就这个帖子在，现在的情况就是，你要去工作，只要是看得上的体制内的工作，都要送钱，而且都是狮子大开口，所以中国的腐败不仅仅是官员。不仅仅是官员，是社会各个层面。那么知乎上有个问题，问如何看待如今全民考公考编的现象。要有一个答案，高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业环境差到离谱，但凡有个待遇正常的工作，交5险1金，8小时工作、加双休，特别是不强不加班，如果都有这样的工作，就不会，而且不会有，没有这个35岁裁员，就不可能出现全民考公考编。他说我们现在的情况像极了当年的日本，各种情况都非常的像，而且是诡异的相似。他说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失落了30年，贫穷青年的遭遇令人唏嘘啊。他们证明了努力也没办法改变命运，所以索性躺平。他说中国呢，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现在属于衰退期。日本当初也兴起过考公热和考研热，可是呢，百万级的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你别管多高的学历，也只能干一些临时工。考公的难度也有目共睹，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以呢，日本牺牲了整整一代人，才换来了今天的经济复苏。他说有的时候觉得人生的分水岭是羊水，这句话是对的啊。分水岭是羊水啊，羊水不同的羊水，不同的出身啊。一个好的出身不仅仅是繁华时代的助力，更是萧条时代的托底。这话说的有血有泪啊。他说一个人能取得多大的成就，跟时代和家庭背景密切相关。现在谁能保证名校背景就一定有好的前途呢？然后他说的这今天的标题，他说我们00后要做好过20-30年苦日子的准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他说属于我们的历练马上就要开始上演了。他说我觉得可以看一看关于日本失落的30年这本书，也许对我们有帮助。然后他解释了半天，我是借鉴一下啊。 然后他说日本还是很讨厌，永远不值得原谅，但是他们失落的30年的经验值得借鉴。我这里就插一句啊，底层的老百姓对日本的仇恨没由来，为啥这么说？我们讲个简单的事实，日本投降到现在，日本战败投降到现在80年，80年你知道意味着啥吗？80年意味着日本现在还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侵略过中国，现在的日本所有的日本的国土上没有一个日本人侵略过中国，同样的现在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没有被日本人侵略过，对吗？那你为什么要恨日本人？日本人招你惹人，而且日本经过战败，经过这个美国的改造，它变成了一个民主国家，脱胎换骨，对吗？你说你恨他，你恨他什么？他没侵略过你，他没有侵略过你，没有一个人侵略过中国。你见到的现在的日本人，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帮助中国人。至于说侵略中国的人，我们那是另外一个故事，那是另外一个国家，另外一群人。你说啊，他也是日本人，那你讲一下，你知道中国人侵略了多少个国家吗？你知道中国人杀了多少其他国家的人吗？你要算这个账怎么算得过来？所以我就在这里讲一下，但凡你有一点思考能力，你都知道恨日本，恨日本人完全没有，当代的中国人恨日本，恨日本人完全没有道理啊。好，我们继续这篇文章。他说考公考编说实话很像古代的科举，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也是寒门弟子改变命运的一种途径，显然这是错的。考公考编根本不是选拔，考公考编是什么？考公考编是筛选，筛掉，不是选拔。选拔是制定标准，把人挑上来，筛选是人太多了，我把不要的给筛掉。但是古代的科举制度考上了真的能够实现阶级跨越，那现在的考公只能算上是铁饭碗，能让我们过上地平线以上的生活，公积金可以覆盖房贷买辆车过着小康生活，想再往上是不可能的。这也是想多了，这也是想的，现在考公考编都达不到这个想期待啊。那么在19年之前没有那么多人考公考编，是因为当时的经济上行，有很多人图安稳，整个大环境还是充满了希望。但是伴随着经济衰退，大家渐渐的发现读书也改变不了一辈子打工的命运，在自己不仅挣不着钱，还会面临35岁裁员的风险。相比体制内，简直就像沙漠里仅剩的一片绿洲，能安稳的工作到60岁，公积金覆盖房贷，退休金非常高，能够安度晚年，加上几千年学而优则仕的影响，现在演变成了全民考公考编的热潮。那么一大堆，后面讲了一堆。我们不理解当初80年代的父辈为什么不读书一样。他说重复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都有属于自己的路要走。这篇文章其实蛮反映当下中国人的想法啊，就是他们真的是这么看啊，虽然里面有一些观念上的问题，但是实际上他们真是这么想，所以他们去愿意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代价。那我昨天我还看见另外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问你为什么想留在澳大利亚。帖子这么回答的，他说饿了能坐下吃饭，渴了能拿起杯子喝水，尿急了可以上厕所啊，这个晚上能安安稳稳睡8个小时。他说这是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类最基本的诉求，没有比这个更天经地义的诉求。他说我是河北人，我在河北20年的求学经历告诉我，就是这么卑微这么低贱的诉求往往也得不到。 就说是早上5:30起床，可是要求学生起床后10分钟站在操场上，不提前半个小时起床根本都做不到。他说从来没有一次从从容容地坐下来吃过早饭，都是去教室的路上买了早餐一边走一边吃。自习课喝水是错的，脖子累了抬头是错的，憋尿憋不住上厕所也是错的。你能想象十几岁的孩子因为经常憋尿憋屎导致便秘一周拉不出屎吗？这是个非常普遍的情况啊，小学就已经出现。他说我想留在澳洲没别的原因，不想让孩子再造那个罪，再受那个罪了。只要他健健康康长大了去 Kmart 多个售当个售货员就行。那这件事情我还是想，这件事情我问被网友问过好多次，就是我该不该去体制内啊，这个问题问过很多次。我今天就正好今天我有个机会，我们就讲一讲体制内对于你意味着什么。中国是一个靠权力运行的国家啊，靠权力运行的国家，这是比较好听的说法啊，就比较中性的说法。真实的说法是什么？真实的说法，中国是个强权的国家。强权的国家它形成的社会形态就是丛林法则。有文字记载以来，中国的历史就是强权的历史。所以鲁迅说中国的历史就是吃人的历史。这是医科生的表达。但是其实你准确的描述就是中国的历史就是强权的历史。那么儒家文化是什么？儒家文化就是为强权建立秩序的臭狗屎。儒家文化它建立的秩序就是让强权看上去很合理，甚至有美感。那么本来呢，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世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是孙文在苏联的帮助下推翻了这个国家。孙文要的是什么？孙文要的是另外一个威权的国家，他要当老大的国家。是什么呢？就是假民主真专制的国家，假民主国家。孙文脑子里还是那套东西。他虽然一直想推翻清政府，但实际上他脑子里还是一个威权的国家。就是说，就是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国民党的中华民国就是个威权专制的国家。本质上国民党跟中共他们的本源都是哪里？都是苏联。都是苏联。这都主机都是苏联。一个输出是国民党，一个输出是共产党。那最后中共又推翻了国民党。国民党的中华民国。那么中共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实就是孙文版的假共和国。如果台湾没有李登辉的民主改革，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他们的制度是很相似的。只是呢国民党文明一点，共产党更粗野，两个程度不一样。其实蒋介石在台湾干的事情，他在台湾杀的人跟共产党程度不同，一样都是杀人，用杀人来压迫人民服从，他们干的事情是一模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之间是非常相似，他们的体制和非常相似。最后发生改变的是啥？李登辉的民主改革。李登辉的民主改革彻底的把国民党的威权给断了，切断了，建立了新的民主政治。新的民主政治你们才会见到现在的文明的台湾。现在的文明的台湾它的基础是什么？就是民主政治。所以呢就是中共就另外一边，另外一头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就是土匪窝子，就是一个顶着国家帽子的一个土匪窝子。那么为什么讲它是土匪窝子呢？土匪窝子的特征是啥？老大定规矩，我把老大定规矩，老大定规矩的时候什么人都不能说话，我定什么规矩我来定。然后老大定了规矩之后呢，所有人都要遵守这个规矩。只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就他自己。我可以不遵守，但是你们必须遵守。而且不但他可以不遵守，他还可以随时修改规矩，改规矩。这就是土匪窝子的特点。就是老大在规矩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特点是什么？党在法上。党在法上，就是中共凌驾法律，而且他随时可以修改法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土匪窝子啊！共和国是什么？共和国是党在法下，地方自治。共和国君主立宪是什么？君主立宪是王在法下，君臣共治。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共和国，中国是个土匪窝子。土匪窝子的特点是什么？强权。强权世界。所以在强权世界里最吃香的地方是啥？权力机关。权力机关是啥？就是体制。考公务员就是考到体制里面去，跑到权力机关里面去。所以经常有人问，我是不是应该进体制？那回答这个问题，首先你要理解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那然后呢，你需要理解第二件事情，什么事情？体制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啊？体制意味着对你意味着什么？很多人以为进入体制之后呢，就是温水煮青蛙，其实不是，不是温水煮青蛙，根本不是。进入体制是你底层的操作系统重装，你原来的那套操作系统格式化，然后装上这个体制的系统，所以你的整个的体制操作系统只有体制，没有别的，这是一个，这不是温水煮青蛙，别以为温水不温水煮，根本不温，直接格式化。你在体制内待下来之后，你的变化不是懒，也不是油。而是你对这些事，你对世界的认知会彻底的改变。你在体制内待下来之后，你会打心眼里认为做事的能力远没有搞人的能力重要。做事的能力远没有搞人的能力重要。你看习近平。习近平完全没有做事的能力，但是他有搞人的能力，所以他最后变成了总书记。对吧？而且你会从骨子里相信把事情做对远比把事情做好重要一万倍。很多人现在都口口声声说把事情做对比就是这样。你衡量事情不再是它是否能够创造价值，而是衡量这个事情你是要看它有没有风险，领导满不满意。你的思维方式会彻底的改变，你的讲话的方式也会彻底改变。你待人接物的方式也会彻底改变，而且你对时间的感知会变得迟钝，你会按照年，按照季，按照领导的任期来规划你的人生，而且时间不再是过程，时间是代价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且你的人生从此之后，你进入体制之后，你的人生所有的价值全部废掉，你的人生所有价值全部废掉，只剩下一个价值观，是什么？权力。所有的东西都不重要，只有一样东西重要，就是权力。你会毫不犹豫放弃你以前、你现在、你以前所有珍视的事物、事情、东西，全部都会放弃。目的是啥？获得权力。只要你能获得权力，你会放弃任何这个世界上的珍宝。 什么亲情、友情、爱情，什么情，什么怎么珠宝，什么都你都不会要。你要的是什么？权力啊！而且你对世界的认知会迅速的收窄啊，因为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而且会固化。你不需要认识那么多东西，你只要认知和权力有关的事情就行了，和权力无关的事情全部你都会忽略，因为你的注意力只在权力上，所以你是高度关注和权力有关的一草一木一分毫全部你都关注，所以你关注你对世界的认知迅速的会收窄到一个非常狭窄的地方，因为你不需要关注，然后而且是固化，最后是什么？退化，因为你已经减少对全世界的关注，你对世界不敏感，只要你掌握了权力，你就掌握了一切，从你自己到其他任何人都掌握了啊！所以为什么你会这么重视权，把所有的一切全部放到权力上，就是因为当你掌握了权力，你就掌握了一切，而且你掌握了包括你自己包括任何其他人都在你的掌握当中，但是 99.99% 的可能性，你最终只是一个被人利用的工具人，你没有掌握权力。 99.99% 的可能性是这个，所以你要知道体制对你意味着什么，你在做决定啊，好不好啊？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情况，今天出差回来和滴滴司机聊天，他今年41岁，刚说话还很小心，慢慢就一直批评，从搞生意沦落到开网约车，最后说了一句很悲壮的话，没希望了啊。观点，今天的标题00后要准备过20-30年的苦日子，翻译过来就是00后被浪费了一生，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他那篇文章那篇帖子其实讲得很清楚，平成一代浪被牺牲掉了，中国的00一代也要被牺牲掉，就这意思啊。2000年出生的人在20-30年后就是40-50岁的啊，任何社会对中老年都不太友好，不是每个人都是肯德基爷爷，这不就是完全被消耗掉的一代人吗？虽然日本当时有所谓的丢失的30年，但日本有科学文明的社会制度，中国如果不改革退体政体，30年够用吗？不知道，这是他们自己的认识，就是我们这代人会牺牲掉啊，就这意思啊。观点，20-30年苦日子，这已经是极其乐观的表述了。OK， 情况，01年生人，同学里没有一个工作稳定的啊，很少干本专业，基本都是服务业啊，进工厂、摆个摊儿、做生意的也有，初中辍学的选择真的很少。很迷茫，不知道该做什么，听谁说一嘴就去试一下，把上一份工作攒的钱全部败光，接下来的日子靠借钱过日啊，借钱过活。观点，00后的未来参照50后，年少没得吃，年轻时没书读，成年被接扎，壮年被下岗，老了没社保。讽刺的是，00后是中国有史以来接受教育最多最好的一代人啊，接受教育最多最好的一代人。观点，00后这代人如果遇上好时代，社会能够正常转型，那么中国人根本不用论，20年后就是发达国家。00后90后的素质普遍比较高，没想到这么多孩子没有好的未来，真是让人伤心欲绝。观点，日本有平成青年，大陆未来有静平青年。我真不愿意把他的名字跟我们的青年人联系在一起，我不喜欢。 日本是一代人，但是中国没有足够的财富支撑一代人，半代人都难。如果要结婚生子，那就等于直接破产。这不就是二三十年的事了吗？嗯，观点，零零后确实看不到希望，国内卷死，出国留学留不下来，真的无奈。润还是有机会的，现在就是更难啊，中间差了多长时间？两年时间。就是其实最快最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二三年疫情一结束就跑，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要人，从加拿大到澳大利亚到美国，到处都要人，到处都欢迎移民。就二三年，二三年如果你润，那个时候我觉得二三年润的人很少很少很少，都觉得反弹呐、啊、经济这个疫情结束了，等着反弹呐、啊、准备搞一把。等去年开始就开始收了，就开始收。为什么开始收？大家知道为什么？放得太开了。放得太开的后果是啥？本地人不高兴，民主国家本地人不高兴，那你不政府要下台吗？那就怎么办？那就改过来，翻过来，把翻过来的事情再翻过来呗。现在情况就这样。但是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又会翻过来，所以可以等一下啊，也可以等一下啊，因为你看得很清楚。我们举个例子，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讲啊，这个因为这个新因为移民的问题，搞得房价涨起来。后来研究报告显示，个移民跟房价一毛钱关系没有，那他又要调整，为啥？他发现不行啊，都是发达国家全部老龄化，没有一个不是老龄化，他需要年轻人，他需要人口，这件事情是基本盘。所有的发达国家都老龄化，刚才我们要文里面讲的西班牙没有移民，他能有今天的好日子？不可能，那更惨。所以西班牙原来就叫欧洲的老人院，你说说看，没有移民他哪有这个百分之几的增长，那想都甭想。所以实际上这件事情本质是什么？本质他还得开，之前开得太猛了，就是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开，但是大家做点准备呗。我认为现在你做点准备没有坏处啊。情绪何止是零零后要过二三十年苦日子，九零后更是如此。我们赶在了一切都是泡沫的时代，再加上一个能折腾的习近平，如果他能活到150岁，估计苦日子更长，真是郁闷。他活不到，那能活150？你看看他的脸色，那你看他那个的脸色，我不觉得他的身体，习近平身体状况非常典型的这种，就是喝酒不节制的生活状态啊。提问：你觉得"大一统"这三个字对中国人有多大程度的洗脑？洗了这么多年，大一统洗了多少年？洗了几千年，就是中国有皇帝到现在，从皇帝开始洗到孙文，国民党从国民党洗到共产党，一直在洗，没有停过，理解吗？你说洗到什么程度？不就一直在洗吗？啊，民族大义啊，这大一统，一讲到大一统就是民族大义啊，只要跟其他国家闹翻。你要是帮助其他国家讲话，那就是汉奸狗腿子，就是这样啊！就我今天讲的，这足够给我帽子给扣到屋顶上去啊！但是没关系，没关系啊！我必须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仇恨是什么？仇恨是毒药，记住，仇恨是毒药，让你仇恨就是让你喝毒药啊！记住。所有的毒都没有仇恨这个毒来的毒啊。 秦旭如果习近平真的活到150岁，那个时候已经是202103年，习近平真的能统治中国到2100年吗？这听起来像个鬼故事，但是现在看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并不是没有可能。我对中国的未来很悲观，中国未来出现实质性改变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也许移民是唯一的出路。第一个，我连他连任，下一个连任，我都觉得是有风险的，就可能性不是那么确定。我认为他再次连任的政治条件并不成熟啊，并不成熟。他跟20大连任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不觉得他的身体有那么好啊，他的身体不觉得啊。你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 P 过的照片啊，你看看那些没有 P 过的，就是那些叫什么路边拍的那些视频，他不经常在底下视察，然后有人用手机拍，你看那个你就知道，那个脸色的黑的像什么，黑的像包关公似的，包公似的，不行，他身体非常不好啊。情绪10多年前，科技不能改变生死，科技能够改变健康的质量，生命的质量，但是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情绪10多年前开始反腐的时候，一众朋友觉得中国的腐败是全民性的，10多年过去了，看来完全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这也许是中国近代形成一种民族性，跟民族性没有关系，丛林社会就是这样，丛林社会就是这样。丛林社会为什么所有人都会腐败，原因是权力，就是你的位置决定了你拥有一些权力，明白吗？那拥有权力的人，他就会行使权力带来的利益，这就是腐败，这就是腐败，不同的程度的问题啊。这跟他个人没关系，跟他的社会有关系，跟他的社会形态有关系啊。观点完全，在完全见识过习近平上任后的种种作为后，我的认知里，以前认为身在高阶层圈子里的人肯定会比低阶层的人格局高，这一点就要改变了。就像习近平这样一个生活在红色圈子里，父亲是高官，自由耳濡目染，学的却是玩弄权术，毫无半点怜悯、悲天悯人的大智慧，处在这样一个万万人之上的好位置，本可以让处在同时代的世间众生受益，这是一件多么伟大，甚至是超越开疆扩土的事情，却被习近平干成了一个社会底层人尔虞我诈。你觉得这些人叫什么？高阶层的圈子就高尚吗？没有，他们没有，他们跟底下人一样啊。他们所处的丛林社会跟底层人所处的丛林社会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你看，你可以去看一下谁，看一下李志水写的这个《毛泽东私人医生》那本书，他讲的是什么？讲的是毛泽东身边的事情，发生在毛泽东身边的事情，跟贩夫走卒发生身边的事情没有区别，只是内涵不同而已，没有区别啊。观点不是00后要准备过20、30年的苦日子，实际上所有无权无势无钱的人都要过苦日子，还看不到头。中国是个等级社会，上级会无下限的把工作推给你，你所处的整个社会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是这样，你有的选吗？体制内脏活累活丢给劳务派遣，连社保窗口、医院收费都是外包给劳务派遣，高强度非正常双休，体制外一个私企岗位办公室政治，最后一定是无权无势无钱的人承担所有，然后压力过大撂挑子不干，然后再招，恶性循环，就是这样，这就是丛林社会。 丛林社会，强权政治，强权政治之下就是丛林社会。情况我们曾经的中学校友群，如今安静的仿佛被时间遗忘。毕业时大家满怀憧憬，有人要创业，有人要闯入投行，有人计划换个城市重新开始。那些宏大的理想，年轻的勇气，都曾经在群里热烈的跳动，而现在一切都沉寂了，没有分享，没有讨论，连一句最近怎么样都显得奢侈，好像大家都被现实的风浪磨去了锋芒，对经济和未来的热情也悄然熄灭。情况我们00后似乎越来越少和过去的朋友保持联系，很少保持和过去朋友，曾经的亲密也随着时间慢慢的变得疏远，大家都变得更冷漠更沉默了，因为没办法讲啊，不是冷漠，是怕别人问你，怕别人跟你太亲密。为啥？因为一亲密就会问你怎么样，我过得不好，我不想人问我，所以他就要冷漠。冷漠其实是一种保持距离的姿态，就是冷漠，它其实是自我防护啊，它是一种自我防护啊，它不是人性变了，是它的处境变了啊。观点：日本泡沫破裂后，政府也是祭出许多经济、财政、民生的政策，想要改变，但从60年代开始，滚动的车轮滚了30年。怎么可能简单的停止？中国的车轮也滚了30年，这更大的车轮，不知道几代人努力才能让它停下来。OK， 观点：如果你有一颗自由的心，一个自由的灵魂，不要进入体制，一个脱离体制的自由人的心声。体制内自由那是一种奢侈了，遥远，很遥远。我是90后，昨天和一个东莞的基层公务员开玩笑，我诅咒说你阳痿，他惊讶地说，这也叫诅咒？阳痿是好事儿，能少掉很多不必要的欲望和焦虑，你应该诅咒我，结婚，背房贷，车贷，那才是万劫不复。本来还以为他是公务员过得不错，没想到想法跟其他人一样啊。我认为本质上，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同一种人，无论谁在最后上位建立的国家都会是一个专制国家，只不过蒋介石精装版看上去好洋气，造成了他的团结都是当时的中产阶级，毛毫无修饰的基本型，他在灭掉了乡绅阶层后，团结都是没有文化容易洗脑人数众多的农民阶层，他怎么会团结农民阶层？农民阶层是被他欺压的人，剥削的人，他团结的全是流氓，他没有团结农民，他哪有团结农民？他首先压榨的就是农民啊！他不是灭掉，你讲灭掉很不尊重，他是什么？他是枪杀了地主阶级啊，屠杀了地主阶级，不要用这么轻蔑的话语啊，那是人命，那都是人命，一条一条鲜活的人命。中国不是欧洲，想靠贵族们建立什么？中国没有贵族，中国哪有贵族？中国全是奴才，就是一个皇帝加上所有的奴才，没有贵族，中国哪有贵族？中国没有贵族精神，为啥？因为没有贵族，哪来的贵族精神？这不讨论这个问题，贵族跟中国没有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啊，中国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贵族阶层，也没有贵族精神。啊，情况我父母是体制内的双职工，本来我是体制的受益者，但我从小看到中共的腐败和权力泛滥，无奈父母已深陷其中。情况我也算是体制内的国企，一直在财务部干，从出纳到资金成本报表会计。工资越来越少，工作量压力越来越大，而且我的路也走到头了，未来也没有升职的可能，这个月终于下定决心辞职，因为觉得自己再工作下去可能会死，就算环境再恶劣我还是想活着呀。 OK， 观点，我觉得中国人会更辛苦。日本是政府扛债，让人民把钱转去投资，积累大量的外汇，但是中国是人民扛债给政府用，政府不愿帮中国人扛债，所以中国人会一辈子都在穷苦中度过。中国政府把所有的财富捏在他手里，一个是土地，一个是金融，理解吗？中国的财富就在这两个样事情上被中共握着然后就借债借债情绪，我是95后，听了王老师念的这篇文章，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我不想成为这个历史车轮下的牺牲品，不想成为文章中讲的要过二三十年在国内卷下去的苦日子的那批人，目前正在非洲矿区打工，努力攒钱去澳洲留学，希望后年可以去澳洲。想法很好，加油，我们支持你，我们鼓励你，所有的人都不要甘心，所有的人都不要甘心你的面对的处境情况。我是一位陪读妈妈，谢谢王老师的陪伴。我70后出生，从打群架的河南农村逃到广东打工，流水线10年，感觉很辛苦，但是比打群架的农村好很多倍。93年从台湾老板那里知道美国，看老板一脸兴奋的样子，我很好奇美国怎么样，存够了钱，2022年带00后的女儿来美读书。加油啊，加油啊。提问，我过几年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大操大办还是节俭完成这个事情，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大操大办，大操大办，跟你太太商量，或者跟你老公商量，这是你们两个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但是不要说这只是一辈子只有一件，只有一次，我就要这样不要这么讲。你想就去办，你不想就不要办。关键是要听你自己的心声没问题。人生不就是这样吗？你要把你的人生看成什么？看成是一个过程，不是结果，是个过程。那你想一下，你既然是个过程，什么都可以，关键是你自己，你自己想不想要的问题。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觉得节俭也好，大办也好，大办大家随份子也没啥，反正你也随过别人的份子，你也就让大家随随你份子也没啥，这是一个。节俭有节俭的办法，所以但是就是记住，不要说因为我人生只有一次，所以我就要大办，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那其他的理由都行提问，听了好久你的节目，整个人的认知被重塑，但是有个问题不明白，想请教一下，中共执政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但是从小受的教育来看，中共对于教科书的篡改，对人的洗脑，对心智的蒙蔽是有系统的，又有预谋有组织的，而且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请问王老师，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中共执政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他的政策，他的政策没有规划，他乱来，今天东明天西，朝令夕改，讲的是这个。这一点都不妨碍他干起坏事来滴水不漏。我以前有一句话讲的很多，现在讲的少。中共干正事儿千疮百孔，干坏事儿滴水不漏，这是他的特点就是你让他干一件正经事他就不会，为啥？他从来没想着干正经事，但是他要收拾你，搞人一把好手所以干事情不会，整人能力很强。所以你就记住你说的这件事情，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好吗？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